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极可能是世界末日这个问题。今天是第5讲。从以前的查考里，我们学到了以下信息。第一，2015年10月7日是1988年5月21日神开始审判神的家，世上的众教会以来的第10000天。第二，2015年10月7日是2011年5月21日神开始审判世界以来的第1600天，是第40个40天。第三，2015年10月7日是收割节的末日，神将收割节与世界终结联系在一起。圣经还有另外强调了2015年10月7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强调，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查考的话题。2015年10月7日也是祝棚节的末日，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神在圣经里讲到祝棚节，并使用了末日这个词组。我们要查考一下圣经关于祝棚节的教训，然后我们查考末日这个词。我们将会看到这两者相互联系在一起，因为神将祝棚节与末日复活和末日审判联系起来。我们从利未记23章 34到43节开始查考。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1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1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经文将祝棚节和收藏节联系起来，而且这两个节期同时举行，你确实不能将一个节期与另一个分开。虽然我们在上一讲里看到，神在圣经里使用收割的语言，预表世界末日，他论述祝棚节也是这样。两个节期都是在希伯来日历的7月15日，这两者都遵循同一个表示节期的时间表，都有第9天，神讲到8天，然后圣经表明有第9天。7月的第23天就是祝棚节的末日，每个人要在这一天返程回家。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节，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14节里读到，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主选择了3个主要的节期，一是逾越节，也就是除酵节；二是五旬节，7七节，收割出熟的果子；三是祝棚节，在年底收藏。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每年守这3个节期。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这3个节期的时候，表明他的旨意不仅仅反映节期，还为了从属灵上显明时候与日期。这3个节期显明了神为时候、日期定的旨意，以便成就他的救恩计划和审判计划。圣经在出埃及记23章15到17节里接着说，你要守除酵节， 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请注意，这里的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是指出熟之物的收割节，也就是七七节或者五旬节，而不是末日收割。第七月收割，大约为五旬节收割后四个月举行。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个教训，不过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学到知识的方法。因为神一直重复这些道理，我们一直考察探讨这些道理，然后我们就开始学到了。这三个节期当有三次属灵的应验。逾越节，也就是除酵节，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属灵上得到了应验。他被挂在木架上，相当于逾越的羔羊被献上。根据施洗约翰说的话，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在那时从属灵上应验了逾越节。五十天以后，我们守五旬节，就是七七节，收割出熟的果子。神浇灌下圣灵，属灵上应验了五旬节。虽然这两个节期属灵应验彼此离得很近，只相隔五十天，第三个节期祝棚节也是收藏节，照着神的智慧，直到两千年以后才得到属灵应验。毕竟神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时候就颁布了关于逾越节、五旬节以及祝棚节的这些诫命。当初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律法，那件事发生在公元前1447年，以色列人被领出埃及之后，在他们40年漂流旷野的某个时候。为此，基督直到几乎1400年以后才上十字架，属灵上应验关于逾越节的那条律法。对于五旬节的属灵应验，神也能颁布一条律法，然后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得到属灵的应验。按照神的时间表，直到末时世界末日最后的节期，祝棚节或收藏节才得到属灵的应验。在出埃及记23章这里提到了收藏节，我们却读不到有提到祝棚节。不过我们如果读申命记16章，圣经在申命记16章13到16节里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在这些经文里，神提到一年三次要守的这三个节期，这里他称五旬节、七七节，他没有提到收藏节，而是提到祝棚节，因为这两个节期是在同时举行的，所以那些节期就变得密切相关，联系在一起。你要是想强调收割，你可以提到收割节，最后的收藏节，或者你要是想强调祝棚，你可以提到祝棚节。这两个节期都是从7月15日开始守，所以就都被犹太历法联系在一起，按着神的时候日期的时间表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祝棚节或收藏节的时候，圣经描写的语言很相似。我们在上一讲里讲过，圣经将收割与世界的末了联系在一起。我们查考了马太福音13章39节，耶稣在其中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除此以外，圣经还将祝棚节的末日与世界终结的末日联系在一起。祝棚节和世界终结通过末日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查考尼希米记八章14-17节说，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记得祝棚节是一个纪念出埃及的节期，这个节期等同于极大的拯救，因为所有以色列人，就是说每个犹太人，都摆脱了埃及艰苦的奴役。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未曾住在房屋里，他们未曾建造什么村庄或小屋居住，因为他们绝不知道何时必须启程前往，他们都受到神意志的支配，神靠他的云彩决定他们启程前往。云彩若停在一个地方上，里面存有约柜的帐幕就会留在原地，为此所有以色列人就留在那个地方，直到云彩收上去。云彩可能在第二天从帐幕收上去，或者一年以后才从帐幕收上去，因此以色列人不知道云彩何时收上去。一旦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他们就必须跟着启程前往，所以那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永久地居住在一个地方。他们不能说，我们要住在这里6个月，所以让我们来修建更加坚固的房子。他们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们可能在下一天就启程，所以他们只有临时居住的营房，他们住在棚里。 以色列每家搭起一个小棚，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可以很快地支搭好，到了启程前往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地收起来，跟着云彩。神领他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然而，神在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里这样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这里神说，自从约书亚的时候，以色列人漂流旷野，到犹太人从鲁道之地归回，他们没有这样行。被掳是指什么？这是被掳到巴比伦，而不是埃及。他们从北方的地土被救出来，回到了犹大。可是属灵上出埃及和从被掳到巴比伦里归回，都描述同一幅图画，表示神拯救他的选民。神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你看到神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吗？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马上就开始论述犹太人从埃及出来，以及他们在沙漠并不干渴。神怎么能那样写圣经？难怪圣经是令属血气的人和他们未重生的心感到这么困惑的一本书。实际上，我们从属灵上理解的话，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有极大的一致性。我们明白，巴比伦代表撒旦王国，由代表撒旦的巴比伦王统治，埃及也代表撒旦王国，作王统治的法老是撒旦的一个预象，所以描写的图画十分相近。出埃及与从巴比伦出来很相似。就如我们在尼希米记八章读到，从鲁道之地巴比伦出来的以色列会众正在守住棚节，这是很合适的，因为他们从鲁道之地归回，与埃及人出埃及，住在棚里有很大的关系。不过现在，全会众搭棚，住在棚里。圣经在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里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这几乎好像是出埃及与从鲁道之地巴比伦出来这两件历史大事之间的一切历史被略过了，从约书亚的时候直接跳到现在。正如直到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神拯救了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所有那些受罪和撒旦奴役的人的时候，才正式守住棚节。2011年5月21日， 伟大的拯救之日，神开了监门，让那些被捆绑却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要得救的人得自由。在那时，全部选民都得救了，这就好像所有以色列人如今离开了埃及，或者所有犹太人都从掳道之地巴比伦出来一样。所有那些历史事件都象征神拯救了最后一个要得救恩，或者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那个人的时刻。当神的话语被运用到那人心上的时候，或者说当那人重生的时候，就成就了救恩。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假若你是一个在埃及受奴役的犹太人，以前还一直处在残忍的奴役之下受苦受难，而现在你被拯救出来了，那是多么荣耀和奇妙的时刻啊。你出来，不过还得经受试验40年。2011年5月21日，神拯救了所有他计划要拯救的人，进而会有一段试验时期。这段试验的时期很可能将会持续40×40天。那是大拯救之后漂流旷野住在棚里的一次属灵应验。换一种说法，就是2011年5月21日神的子民开始属灵上应验住棚节。我们在所有选民都得救之后，开始在世界这个旷野上漂流，我们也开始受试验。这正是过去肉身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经历试验。随着我们继续一天天存活下去，也在一天天的守住棚节。我们要往哪儿去？我们直奔向2015年10月7日那天，正好是祝棚节的末一天，也就是历史上7月23日返程回家的日子。这一天，所有人要回家，因为节期守完了。神另外赐下一天，因为第八天你不能离开。第八天是圣安息。人在圣安息只可走一定的路程。有一样事，神称之为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段路程不长，所以神开恩赐下第九天等同于第八天。在7月23日这天，人要回家。属灵上讲，这会是神带他子民回天家的完美的日子，因为他的子民一直守住棚节，在得到伟大的救恩之后，在世界的旷野上漂流，经历试验的时期。不过，首先我们读完尼希米记里的这段经文。圣经在尼希米记8章18节里说，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这里神碰巧提到末一天与祝棚节联系在一起。我们读到末一天的时候，很容易轻描淡写，不加仔细思索。当然，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守节7日，还有第八天。我们知道，神施恩赐下第九天，相当于第八天，这是众民返程回家的一天。 顺便说一下，我们是从所罗门时期祝棚节的时候，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的记载中知道这些知识的。圣经在历代志里和列王记里提到23日，你可以做下这个练习，数出天数。拿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写下15、16、17、18、19、20、21、22、23，然后在15的上方标上1，16的上方标上2，等等。等你标完数字的时候，你一定会数出9天。2015年10月7日就正好落在那末一天上，这是圣经认为相当于第八天的末一天。我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样人们就可知道我根本不是说说而已。圣经在历代志下7章8到10节说，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7日。第8日设立筵宿会，行奉献坛的礼7日，守节7日。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再记下15直到23这些数字，然后再从1一直数到9。你肯定会注意到23日就是第9天。他们被遣返回他们的帐篷。由于以色列所有男丁必须行奉献之礼，所以他们肯定会带着全家守节。这也就实际上帮助解决了住房问题。因为缺少房子，他们就住在帐篷里守节。那就是我们在尼希米记8章里读到的，他们搭棚为要守住棚节，从头一天一直守到末一天。神在新约里又使用了与住棚节有关的末日这个词。约翰福音7章2到8节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里的经文是讲祝棚节，耶稣神秘地提到他还不上去过节，因为他的日期还没有满。然而他已说完这话，他也上去过节。这听起来似乎讲不通，直到我们意识到耶稣是指第三个主要的节期，祝棚节属灵的应验，才觉得合情合理。 记住，逾越节在十字架上得到属灵的应验，五旬节在五旬节那日得到属灵的应验。我们查考《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时，圣灵浇灌下来。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圣经语言说，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下来，应验了五旬节的属灵层面。五旬节圆满守完了。自从领受关于年年从仪式上守节期的那条律法以来，犹太人在数百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从外表上守节。然而这个节期却未在属灵上应验，因为圣灵从未浇灌下来，直到公元33年五旬节那天，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后。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时候满了。神浇灌下圣灵，创立教会世代，正式传福音。五旬节到了，就在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听到得救了，结出初熟的果子。这收割初熟果子的节期，象征在整个教会时代继续结出初熟的果子。耶稣提到祝棚节时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换句话说，公元33年过的节不是指祝棚节的属灵层面。所以耶稣在说完这话后就上去过节。他不是在说一些有矛盾的事情，而是凭着大智慧说出这话的。他从肉身上来讲，是在那天和别的犹太人一起上去过节了。然而，祝棚节不是要在那年得到属灵的应验，所以他的时候还没有满，因为他指的是世界的末了。神在属灵上应验这个节期，因为他的救恩计划结束了，他关闭天国的门，带来审判日。整个延长的审判日这段时期是守祝棚节，直到末日。基督守节的时候将要满了，因为他将要在愤怒中作为审判者降临，刑罚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同时也为要试炼所有子民的信心。此外，在约翰福音七章这里，圣经在约翰福音七章37节所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基督与末日联系在一起。在尼希米记八章我们读到末日这个词组，现在我们读到这个词组与祝棚节联系在一起。这个词组确实表示世界的末了。随着我们在这一讲里继续查考，就会证明那个事实。有些人听了耶稣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话，就错误地认为这与福音的传扬有关。他们说，你看，基督想要子民得救，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他们把末日理解为末时，这是不错的。然而，耶稣的这话是一个呼召， 叫人到他这里来喝生命的活水，这活水要流到永永远远。理解圣经，我们绝不可断章取义，想当然地按照我们的猜测理解，一字一句我们都当查证。圣经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我们翻到启示录21章，在讲到先前的天地过去了的上下文里，神在启示录21章5到6节里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里就是答案。这是指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到了。耶稣在那里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圣经在别的地方说神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所以他是末后的，这是指末日，节期的最大之日。这话是他对子民说的，他们劳苦担重担，受试验，忍受苦楚，而且他们自从进入这段充满管教和试验的，且是令人悲伤的时期里，就一直在忍耐着。现在基督安慰他的子民，到我这里来喝，他们要喝永生神纯净的福音之水，直到永永远远。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耶稣高声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完美啊！因为现在他们将要把注意力转向永恒的未来了。注意，约翰福音7章37节还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是表示最大之日就是节期的末日。所以译者在翻译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圣经在西番雅书1章14到16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耶和华的大日就是神愤怒的日子。圣经在启示录6章17节里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是指末日，也就是节期的最大之日，这是耶和华的大日，这是神发烈怒的日子。因世人犯罪作孽，神刑罚他们。我们继续查考，我们看到 神使用末日与祝棚节有关。我们会认为，由于这是圣经，末日这个词组应该多次出现。你一定会认为这个词组在圣经里处处可见，因为神在圣经里经常警戒世人，世界将会终结。事实上，在整本圣经里，末日这个词组只能找见八次，旧约里只能找见一次。这就是我们读过的尼希米记八章十八节这节经文里。而这个词在新约里可以找见七次，一次是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其他六次也都在约翰福音里。我们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然后圣经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最后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约翰福音六章这一节里，耶稣四次讲到在末日我要他复活。我要他复活这个词语与复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这里的复活与约翰福音里提到的复活是同一个希腊词。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接着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他们将要复活，这是表示复活的语言。圣经教导我们，把我们从查考祝棚节，尤其是祝棚节的末日，引向死人复活的真理。因为经文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圣经并不是只说一次两次，也不是三次，耶稣只在区区几节经文里就四次讲到，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认为主耶稣要表达怎样的看法？当然，神要叫他的子民复活，他们必不会死，不会一直被埋在地下。他们的身体要复活，他们要从坟墓里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20-26节读到的，马大相信他弟兄必复活，那里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要是留意的话，我们在24节里看到这个词组，因为24节说，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在末日这个词组，这个词组在约翰福音6章里提到6次，一次是在约翰福音11章这里，而且这5次都是指在世界的末了复活。那个词总共用了7次，仅有一处别的地方可以找见。这个词还用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里，那节经文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里神表明，在末日神的道要行审判。注意这里与提到在末日的别的经文稍微有些不同，甚至在约翰福音11章24节也有不同，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而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这里说，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们看到神用词是多么的仔细和严谨呢？因为在这段延长的审判日里，很可能从2011年5月21日到2015年10月7日，神讲的道一直在审判世人。神的道是在讲末日的经文里审判人，可是神说在末日，到了最后一天，神必叫神的子民复活。那意思是说，圣经将末日看作审判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很可能就是2015年10月7日。2015年10月7日是在许多方面都很突出的一天。圣经着重地强调2015年10月7日这个日子。我们可以说，这一天很可能是世界末日。这意味着有可能我们会出错。这一天有可能不会是世界末日。不过关于2015年10月7日，我们可以说一些事情是绝对的。第一，这一天绝对是自从1988年5月21日以来的第10000天。第二，这一天绝对是自2011年5月21日以来的第1600天。或者第40个40天。第三，这一天绝对是2015年收割的最后一天。 第四，这一天绝对是2015年祝棚节的末日。圣经中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协调一致的，都说明末日正好落在2015年10月7日那一天，这就是第一万天，是第1600天，就是收割的最后一天，也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将会是世界存在的末日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
Oh.